所以说，我们感谢你，借我们的恩典，实在是那样的奇妙，实在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过，我们的心也没有想过的。这我们谢谢你，你的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是过于我们所能体会，但在我们的身上却是那样的确实，那样的宝贝，叫我们的心里头不能不把感谢赞美来归给你。我们正是谢谢你，你来了，叫我们的生命那就得到了更加的丰盛。我们谢谢你是弥补我们一切的责任，所以的一步过一步的引领我们走前头的道路。你叫我们一次过一次的经历你更深的恩典，也经历你更广阔的恩典，使我们更看见你的已过的圣徒的身上做了美好的工。是我们真是愿意你这样的工作也能够坐在我们的身上。说你纪念，如果不是你自己光照我们的话，我们只有在暗中摸索。说你来光照我们，我们就能够明白。说有你，正是用你自己的灵和你的话语直接的来带领我们。也求你借着你已过在许多圣徒上所做的事，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引导。主啊，我们这个下午的时间一同的来仰望你，不是叫我们仅仅在理智上一些的明白，说正是你给我们光照，在我们经历中间的还有什么地方含糊而不清楚的，说你给我们点明起来，什么地方是你已经所做的我们还不够明白的，你叫我们清楚过来，什么地方我们还没有经历得到的，你指示我们。主，我们正求你，你恩待我们在下午的时间，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是上午提过，在这个的聚会的中间，乃是用以前圣徒的经历、圣徒的见证，来看到神在我们的身上所带领我们的灵命的经历。关于这些灵命的经历，神在古代的时候在人身上已经逐渐的显明起来了。我昨天跟大家提过，但是乃是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的时候，那一个的时候，神在天主教的当中兴起有一帮他们称为奥秘派的人，他们就把这个的经历更加能够的确定一点的。当这个的经历在他们身上确定一点的时候，然后他们就照着他们所领会的，把这些的经历有相当系统性的给我们提名了出来。这种的系统性的提名，头一本的书，整个基督教中头一本的书，翻成中文的就这个《灵命四册》啊。这一本书就是盖恩夫人所做的，说 Madam Gann 的时候已经照着他的经历了，来把已经照他自己所有的经历了，把灵命的经历分作那个四个阶层，那在这个的四个的阶层，他提名了之后了，那么以后基督教的当中有人起来啊，特别我说像摩安德烈那一批的人起来了之后了，他们就相当得到这个的帮助。像摩安德烈差不多同一个的时候，就有一位的姊妹叫做宾路易斯姆，也是潘路易斯，我们的讲义上就第二章的指头啊，头上的一个 Mrs. Pan Lewis。 Mrs. Pan Lewis 是19世纪的人了啊，直到20世纪的末了，20世纪的初叶才离开这个世界的。 Mrs. Pan Lewis 起来，他跟摩安德烈差不多的时候，他们都有非常好的交通和往来。他们虽然按照教会来说的完全两个不同的宗派，在他们超越过宗派的界限，在灵里头有非常好的那样的交通和那个联系。 Mrs. Pan Lewis 她是一位的姊妹，家庭的姊妹，她的丈夫蒙恩也是普普通通的，她在各地的时候啊，却就有很多人的帮助。凯都不过是在英国，以后渐渐的有机会到欧洲去了，在欧洲教会中，欧洲的基督徒的当中也带进了很好的那里的供应。有一件非常可惜的事， Mrs. Pan Lewis 已经是到了苏联的，他们那一个的苏联的那个共产的革命还没有开始之前的皇族那里， 啊，他没有去找到苏联的那个沙皇，他是贵族皇后那一代姊妹们的中间的，他已经受到邀请去过，最少我记得不是有两次，也带领他们在树林上的来蒙恩的。这一个在皇族的姊妹当中，那个贵族的女妇女当中有一些的蒙恩的，有一些的现象起来了。等到以后共产革命也来了，苏联这个门整个门关掉了。那这是 Mrs. Pen Lewis。 那 Mrs. Pen Lewis 她跟摩安德烈他们这一批人有很多的交通，他们也非常注重到灵命的经历。到 Mrs. Pen Lewis 注重到灵命经历的时候，她重写灵命经历的那一个的题目和内容啊。那么 Mrs. Pen Lewis 来写到灵命经历的时候，她说那些内容比甘夫人要清楚的多了。那么在第十九世纪的末叶和二十世纪的里面的，渐渐有更多的人在这一方面有所学习的。但是在学习过了之后，对灵命的经历在内容上的分析很难能够脱离得掉 Mrs. Pen Lewis 所列的那一个的四层。所以我愿意把那个灵命的四层啊写一写好吗？头一层它称为得救层，第二层称为复兴层，第三层十字架层，第四层，这是 Mrs. Pen Lewis 把它排起来的。 Mrs. Pen Lewis 这样排起来的灵命的四层是这样四个的层次，在这个的四个的层次的里面，每一个层次的当中它就列出有一些的经历。那么我要跟大家讲的大多是根据它，不过呢，我愿意稍微照着在这或者在二十世纪的初叶啊，还有别的人在苏美界的这一方面再有一些的稍微有些的修正，把这一些列出来了，希望大家能够在苏美界有所学习的啊。在得救层的里面的头一个的层是那个重生啊，那么重生就是得救啊，重生和得救两件事情是在同时发生的。在我们所有的感觉中间乃是重在得救，在神的观点里头是重在重生。我们感觉中间我们有最大的赦免，神不审判我们了，我们就谢天谢地了，感谢得不得了了。在神的感觉中间不是仅仅叫我们免去了罪恶，乃是把神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重生的啊。这重生和得救两个是同时会发生的，所以我们当初的盼望只是得救，但是自自然然在那一个时候就会有重生。在这一个的重生层的里面，得救层的里面呢，我上午已经讲了，在这过程上不外乎四步、okay? 悔改、相信、求告、得救、okay? 先总是悔改啊。这领导亮兄这是非常注重的悔改啊，心思上的那个的转变啊，然后是相信，是知道那个的接受，接受有了之后呢，一定有一个的表现。罗马书第十章里头呢是求告主名的，是吧？所以一个是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就要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罗马书的凡求告主名的就被得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是吧？是不是？到有这个四步了之后呢，他就是重生了，啊，就是得救了，就那个的重生了。有这个的重生过了之后呢，然后在得救层的里面的，乃是了解以往。这一个的是不知道在弟兄姊妹的身上，你们办的手续完全不完全，啊，了解以往啊。所以这次领导亮就说要补办手续。我也盼望大家能够在神面前一同看，我们今天不像领导人就是陪领性质的哈，我不是说盼望说这样子鼓励大家哈哈，觉得感觉中间重，不，我把它列出来就是了。一个人如果是重生了之后了，单单这样的得救了，没有来了解以往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人的灵命的经历走路上不牢靠。要在灵命的走路上牢靠的话呢，必须要加上这一个的经历，就是了解以往。这个了解的以往分作两类，一类对着神的，第二类
对着人的。
使徒保罗说，他对神对人常存着无愧的良心，是吧？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我们的良心这个的感觉上，我们的经历到底是如何，这不是理智问题，这是完全是经历中间所感受的问题。所以一个人在神面前呢，应该有一种的经历所领受所有的光景，在做人的时候对神对人称作无愧的良心。但是我们发现，当我们得救之前和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我们良心太多的毛病了，太多的亏欠了，是吧？所以有的人，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有的人说，哎，林先生，我不要信耶稣，我是凭着良心做人的。我说很好，我不知道你的良心是白良心还是黑良心，凭着良心做人是完全中国人老的那种的掩盖，其实我们良心太差了。但是良心不好的话，你要把它解决掉的，你要发现就两方面问题要把它解决的。头一个对着神，第二个对着人。对着神这一方面的，因为我们的罪恶围着我们的过犯，在神面前蒙神的定罪，就我们的良心受到了控告的，那是100%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或者靠着主耶稣的救赎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主耶稣主的救赎，救赎绝对不是在乎我们的所出的任何的代价，是吧？不在乎我们在神面前做了什么善的善好的工作，不在乎我们在神面前花了什么时间，不在乎我们在神面前读了圣经，不在乎我们在神面前有多少的祷告，都不在乎的，乃是在乎主耶稣为我们背负了我们的重担，承受了罪恶的惩罚，这是就我们相信，我们承认相信，我们就解决掉了。所以这一个是绝对的，神面前靠着主耶稣的救赎，一点不是因着我们身上所有的功劳啊。对，但是其他地方对人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发现有许多的过错，我们靠着主耶稣的救赎完全赦免掉了，但我们在人面前还有很多的亏欠。在人面前的亏欠的事情上，有头一个关于物质的东西，第二个关于我们态度上的事情，大概不外乎这两件事情。物质上的，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偷人的东西，拿着人家的东西了，我不能说主赦免我了，我的良心就平安了。是我偷着人的东西，拿着人的东西的，在神面前蒙神定罪的，怎么能够除掉？靠着主耶稣的宝血。主 forgive is forget， 他就忘记了，但是别人的东西还在我那里，我看见这一个人了，我还是良心有亏欠的。所以对着人的方面来说的，我还得要把它去对付掉，把以往事情了结了，我的良心对着人才能够平安。我在许多地方做过见证，我自己的佛教家庭长大，到我中学同学把我拉去听福音的，听了福音的时候，传道的人讲到有人有罪，讲得我很生气。但是到以后我发现，我在小学5年级偷过学校的东西才发现，哎呀，从前以为是好学生，以后发现这么差劲的，哎呀，真正是现在很难过。那么接受主了，接受主是接受主了，学校的东西给我偷的还在我自己身上，我对着学校来说我还是亏欠的。我还有一个的亲戚，我跟他吵架，吵到一个这么生气，3年功夫跟他结怨的，我是巴不得他早一点死掉的，是吧？我3年不跟他讲话的。好了，我这一个从心里都恨他的凶杀的心在我里面的，在主面前蒙主宝血洗净了，但是我跟他还是结怨的，这个没有解决，是吧？我没有跟他传福音，我没有跟他做见证，还我维持着和他仇恨跟他结怨的光景，我必须要解决，否则的话我一看见他了，我的良心有漏洞。那弟兄姊妹看见没有？对神对人不同的。所以圣经都给我们看见了，对神这一方面的，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就能够完全的除掉了。对人这一方面的，我们必须要做到赔上。物质的东西的，我们把人的东西所损失的，我们必须要加上赔上。所以偷来的东西， 损坏的东西，人家有损失的，我们必须把它去归还，必须把它去赔上。怎么赔？赔的时候到底是找原来的价钱呢，还加了利息呢？这个你在准备祷告看，圣经没有清楚。在旧约的圣经的里面的利未记的里面的，所有亏负人物质的要加上五分之一，旧约讲得很清楚的啊。你偷了人家的羊，你杀了人家的牛，是什么都要加上五分之一来归还的。新约没有清楚绝对的标准，但是 on the safe side 应该加上他原来所损失的那样的数字。你要把这一个一定额的赔上了之后了，人身上因着我的罪恶和过错受的亏负都给他归还了补上的时候，我看见他了，我良心没有亏欠了。这了结往事，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了结过了没有啊？手续办好没有啊？第二个就是对人的态度上的，像我对我的亲戚一样的态度上的得罪，我们难免可以说简直可能不可能免掉的。我们在没有得救之前发的脾气，在我们自私的心的里面，在我们暴躁的个性的里面伤害到人的，到这些的伤害了，不能再准备就是马马虎虎就过去了，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除掉的。怎么除掉法？只好去认错，只好去认错。总是无论如何我身上有什么亏负人的地方的，我正去认错把它解决掉。那你会发现的，对物了结往事容易，对人对态度了结往事难啊。像我自己一样的，我偷了学校的东西去归还，这个不太难，这个不太难。但是对我那个亲戚而认错，哎呦，这真不好意思，当初很英雄，哎呀，写的有个低下头去了，那甚至是我跟神道神啊，你原谅我这个了，我下次跟别人就不会了，这个就让他过去吧。神就一直不让我，一定要我去到他家里头去认错，求他的饶恕。他饶恕不饶恕？他不一定饶恕的，他不一定饶恕的。但是他饶恕不饶恕，这是他的事，我认错是我的事，那这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再有一个，对人的态度上面，常常他有伤害我，我有伤害他的，他有一部分责任，我有一部分责任的，我们没有办法要求他做该做的事，因为他没有信主，我却该要求我来做我所该做的事。在我责任的里面所有的错误，我都应该去认错的。或者我跟一个朋友吵架，一个亲戚吵架，80%是他错，我只负20%。你不能说主啊，既然我只负20%，他把80%搞清楚，我再来负责。不，你我就负责我20%的来向他认错。这样的话呢，你看见人的时候，他甚至于还不原谅，他也不承认他80%的那个错误，这是他的良心的，我自己身上的对的良心上已经完全清楚了。那么这一个了结的以往需要在神面前来做的，这一个的做过的时候，在得救程的里面呢，不光在神面前我们蒙到了拯救，再在人面前也看我们已经蒙到拯救，在自己的里面也知道蒙到拯救。所以这个要亲爱的弟兄姊妹要绝对的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啊，这是这个了结的往事，这个把它是清楚的。那么这一个的清楚了之后了，大多的基督徒有过这两步的经历，就转到了第二个的经历，第二层的经历。但是也有相当多的基督徒不是，这有他得救的经历非常的好，当中停顿下来了啊。刚刚信主的时候实实在在觉得信主的很牢靠很扎实，罪恶得到赦免，里头非常的平安，也是对付了罪恶了，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都对付过了，非常的好。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过了信了主了之后一年两年之后冷淡下去了，冷淡下去了。这一个就冷淡下去了，像我这样的年龄的人啊，多因为环境中的变迁，你们是20几岁30岁左右的比较少，因为环境比较好一点， 没有像我们这个年龄那么的波折，是吧？像我们这个年龄了，一会儿在这个城又跑那个城，到那个城中没有好的教会，没有好的同伴了，常常又软弱下去了。现在的话，像青年的人比较在这一方面就容易一点了。在这美国读书的话呢，也特别最近十年来与十年前不同的。十年前不光说经济方面难回，到美国来都要打工，哎呦苦得了不得了。现在的话很少人打工，都爸爸妈妈钱是没克没克的，真是哈，更是不大在乎的。但是现在有一个好处，什么呢？你差不多任何的地方去读书的话，都有查经班和基督徒给你的扶持。以前呢，只有大的好大的学校的里头有这样的中国基督徒的团契，一般的没有。所以学生到美国来了之后啊，失去了同没有那个基督徒的扶持，就容易落了下去的。所以 anyway 呢，总是有一些的人在这一个的阶层有过了之后了，因为在环境上的变迁，以至于他灵里头软弱下来的。第二个软弱的原因，第二个软弱的通常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当你刚刚得救的时候非常的新鲜，非常的喜乐，但是喜乐的感觉当你稍微持久的时候，你就不太感觉它特别的好。人的感觉是很特别的，没任何的事情感觉上他自己会麻醉的啊。所以你闻到一个，你到一个花房里面去，一进去很香，过了十分钟就不怎么香了，香味还在，你的感觉中已经渐渐被香味所麻醉了，所以你就不大感觉到那个好了。所以基督徒的身上呢，绝对该注重感觉。我是非常赞成林道亮弟兄所讲的，基督徒哪里可以没有感觉的？基督徒是活的，不是一种的知识，不是一种社交的团体，不是仅仅一个将来的寄托，乃是一个人得救的时候神给我们新的生命，这是一定有感觉的。这一个感觉叫你心胸活泼的，在好多人的身上不能够那么的持久。所以这又不持久的时候呢，有另外一个东西来代替了，就是我们理智上的怀疑。所以你差不多的基督徒他能够感觉好啊好啊，喜乐作践得很好，大概过了半年到一年的之后了，他感觉的喜乐也不太喜乐了，理智上怀疑来了，我现在到底是真的吗？还是我心理作用啊？这个神是真的吗？想象理智上是很真，但我心里说好像很真，现在怎么有点搞得不清楚了，是吧？听人这个讲一讲那个讲一讲的话，哎呀，会不会我当初听到的时候给人的这个是洗脑了，或者情绪之类一个激动，我就糊糊涂涂信了，现在好像也不大对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如果你们有的话一定不稀奇的，我是司空见惯的。所以我换有的人如果遇到这个情形来问我的时候，我差不多采取个态度，他都怀疑了，那我说你不要信就算了，不要信。他不信又不行，那就叫信心。不信又不行就是信心了，你要把它放也放不掉，你要抓的话也不大行啊。那个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在得救层次的里面要转到第二个的层次。所以你如果去看基督徒的光景的哈，我们一面呢经历的事情必须要有自己体会，但是不能把自己事情当作标准啊。你去看许多的基督徒身上的光景的话，你会发现了大多的基督徒都会从得救层里头落了下来，等到以后神又把他兴起来了，带进复兴城的里面了。那么在这一个复兴城的里面的头一件的经历，乃是看到爱的浇灌，乃是在于爱的浇灌。在爱的浇灌这一件事情上的，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读一处的圣经，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当中的地方，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下面一个解释，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说定的日期为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是活着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我也请大家注意啊， 保罗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注重是第五节的下面一句，说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啊。他不是讲到基督的救恩，不是讲到真理上的所谓的改变，乃是讲到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心在圣经的里面，一面是人做主的地方，一面是有感觉的地方，所以这个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绝不是理智上的明白，那是经历上的体会。那么保罗啊，他来，你知道罗马书这一本书是讲到基督的灵命的经历的啊。罗马书这本书有的人是以为讲到因信称义，这个题目是完全错的。因信称义不过是前的五章，后头更不因信称义，第五章的第十二节之后了，这不是讲到因信称义了。三章二十一节到五章的十一节是讲到因信称义的，那是绝对不错的，那以后就超过因信称义了。罗马书这一本书实在是讲到全备的福音啊，福音是传叫传讲是指明神的儿子来说的，就主耶稣的福音临到我们身上，给我们所有的领受。这一个因信称义不过是头一步的领受。那么他这五三章二十一节在真理上来讲，四章用旧约的真理来印证来说明，把这个就讲过了之后，五章的里面就讲到因信称义这一种的真理在人身上所发生的果效。提到果效的时候了，到第十第五节的里头就讲到我们所谓的经历的感觉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呢，我不知道你们宝贵不宝贵这个圣经，你们如果不宝贵的话呢，在经历中间不深刻，在经历中间你们漏了漏了。那我个人的经历和我自己所遇到基督徒的经历的里面的蒙恩稍微久一点的人，我就发现有一些基督徒没有这个的经历的人，在基督徒以后的经历中间很难那个继续不断的往前去。这一种爱浇灌的经历还不是一时之间的经历，乃是叫我们基督徒路上一直维持的。除了像我上午讲的 Mrs. 那个甘夫人所讲经过山洞那个阶段什么经历都没有了啊，除了这个之外呢，一直留着留着一直等到我们见主的面的这一种爱的浇灌的经历，也是一个基督徒灵力都得到滋润，灵力头得到能力的一个东西。今天的基督教的里面呢，你知道啊，有一些的人注重圣灵浇灌，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有没有人 charismatic movement 里 involved 有没有啊？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从远东来的话，有没有 involved 在 New Testament Church 新约教会的里面啊，或者是其他灵恩方面的那些灵恩方面的团体了。我们一般的基督徒都是不大尊重他们，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去看他们，在真正有灵恩经历的里的人爱主，你没办法否认的，真正灵恩经历都爱主了。在美国最近十五年来，在 charismatic movement involve 里面的人到底比一般人爱主，这个是什么？比一般的人容易出代价，容易忍受苦难，容易活泼的向人传福音，这是今天你去看到的事实。灵命上不一定深刻，生活上不一定改变，这个感觉上活泼和强啊，我们要很分析的去看的哈。但你要看见呢，这一个我相信神是为了美国这个的环境的里面呢，给人一种特别的帮助。因为美国物质上的引诱太大，美国世界上太忙，叫人不太容易维持着做基督徒那种好的生活，所以用 charismatic 这种经历了，能够叫人享受到了。其实在神意圣经中给我们讲解给我们看见的基督徒得着那种里头的喜乐，里头的能力，不必单单是借着那种灵恩的光景，乃是借着爱的浇灌的经历。灵恩的那一些五旬节的那一些的经历，主要乃是叫我们为着主做见证的，叫做能力的。好，但是爱的浇灌了， 这不是圣灵充满在里面说方言的那一种的神奇的那一种的经历，在爱的浇灌的里面呢，能够叫我们经常不断的享受到里头的喜乐，这种喜乐就是我们里头的能力啊。我们中国人呢比较是会受苦的，是不是啊？这个我们自己可以自夸自夸啊。中国的一个的特点就会受苦啊，是克难精神哦。台湾叫做克难精神，苦的话苦的不得了，咬着牙关眼泪不流下来的，也是这个的特点呢。做基督徒的身上的也是再苦一点还可以维持得了。不过你要知道的，第二代的中国人到美国难了，像我家的孩子啊，不大会受苦了。像我们从小受过苦的人，今天有点苦还不能忍受的，现在我们下一代的话受苦是难的。你会发现的，特别是下一代上，他如果一没有喜乐，他觉得活不成功。哦，这个人活不成功了。这是说我们人在地上也是这样，没有喜乐的话就没有能力。神是用一种能力来维持我们的，这个能力是什么？灵里头的喜乐。而这个灵里头的喜乐是爱的浇灌。我感谢赞美主的，我自己蒙恩是糊糊涂涂蒙恩的，我到处做见证。我是听了福音的时候啊，承认自己是罪人，但是我根本没有办法相信耶稣是救主，根本也没有办法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我全部都不知道。所以我头一个的祷告啊是非常古怪的，我说耶稣啊，你是不是救主我不知道，我是罪人我知道，假如你是救主就求你救救我，假如你不是真的那就算了，我也没有办法。我就这么祷告他的，我这么祷告他，很客观是吧？也不是迷信的。我看看基督徒样子，大概也不会是假的。照着我来说，我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吧？是他们大概不会骗我，但没有骗我，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说到底耶稣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所以我的最终的祷告法呢，我这样的祷告了之后呢，感谢主。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发现心灵中的感觉有一种的平静，感觉有一种的愉快。我不知道什么。想一想头一天听到的时候，看见自己有罪这么难过，怎么不难过了，你就反而很愉快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故事，所以那个是我们上海人的印象，耶稣有道理。哎，我这个耶稣有点道理。所以第二天我自己再去参加布道会的，布道会讲完的时候，那个传道人我说谁要信耶稣举手，我就举手了。举手过来有招待过来给我填个名字，也没人管我的。第三天我再去了，要信耶稣举手，我就举手了。举手过来有人给我填个单子，也没人管我，没人管我的。哎，那个我根本也不知道怎么办。我是所有我家的我的亲戚当中没有一个是基督徒，没有一个基督徒的。但是我那个时候这个印象是做礼拜吧，怎么办呢？到礼拜堂。我到礼拜堂做礼拜的时候才知道这一本叫圣经，我圣经两个字也不知道的，所以我才买圣经来看的。他说感谢赞美主的，虽然圣经也看不懂，哪里看得懂了，刚刚信的时候是吧？并且过了一段时间买圣经的，但是我参加布道会过第二天开始，每天的早晨在床上坐的时候啊，都是感受得到里头那种的平安，里头那种喜乐。我就感受到，我都没有跪下来祷告，我也没闭眼睛，更没祷告说奉主耶稣名阿门，什么都不懂。哎，就是坐在床前的时候啊，想到周围的主耶稣，里头非常的喜乐。而这种喜乐呢，越过越重，越过越强。本来是心中有一点味道，稍微过了一两个礼拜，这个味道会越过越扩大的，扩大扩大的时候，到一个礼有当以后过了几个礼拜之后的祷告了，会扩大到一个都全身都会发麻的一样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都请教过个医生，是不是什么内分泌从里头分泌出来的？他想一下也没有什么内分泌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到了以后，大概过了两个多月、三个多月了。我圣经来读到罗马书第五章，我才发现就是神把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感谢主，这是神特别的怜悯。我从信主了，糊糊涂涂信主的第二天早晨开始，一直维持下来，不能说每天有，在海州信主里头十天的里头总有六天七天有，那这一个就维持我那个的灵命上所有的经历了。所以这个的经历觉得吃到这个主耶稣非常的真实，非常的甜美，就我非常的喜乐。理智上不明白，但是我确确实实的能够爱主，我在主眼前的。当然了，还没有什么了解往事的都没有，这些都没有了。但这个灵爱的浇灌却在我的里面的。所以弟兄姊妹的， 我今天愿意跟大家讲，如果你们的这一方面经历还没有的话，或者已过有过，现在却没有了，你们需要补办这个的手续。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仔细的讲啊，我到有的查经办里头去，如果这个题目没有讲过的，我在那些查经办，我总要讲这个题目，我总要仔仔细的跟你们讲的。不过我简单的来提的，弟兄姊妹，要去补办很容易，很容易。你要去的话呢，你只要每一天在找到一个安静的时间，找到一个安静的环境，找到你自己这一个人的思想意念比较安静的那一个的时候，你来到主的面前，不一定形式上跪了是什么了，这个都无所谓。到这个的时候了，你就来安静的求，对主说，主啊，我来到你面前，求你用爱浇灌在我的里面。你不必用思想去想什么，你不必自己去做什么事，只是来等候主啊。我等一会儿会跟你们提到摩安德烈，摩安德烈专门有一本书叫做等候神，等候神的摩安德烈的这一方面经历是非常好的。好，等候神这个书上，这个我这个单子上没有啊，因为这个不是摩安德烈代表作，但是摩安德烈有这一本的书，讲到等候神的，亲近神来等候神的，然后你去注意得到里头有一些的感觉啊，这个感觉是非常维系的感觉，这个维系的感觉有了之后，就顺着这个感觉把它去发展，你有会感觉得到看见神，或者因着主耶稣钉十字架所显出神的爱，或者主耶稣为我所准备的环境叫我今天能够到这个地步的显出神的爱，或者感受到神的宇宙万物中的创造，万物中的管理显出神的爱，或者感受得到神叫做教会和其他的人基督徒在你身上的带领所显出神的爱，你会感觉到这一位神是爱我的。当你有这个的时候啊，你就在享受到这个爱的味道，这个爱的味道会逐渐逐渐在你身上增加，有这一种的经历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非常的宝贝。那么我愿意也可以说很感慨的跟大家讲，今天的人呢，头一个基督徒太重在理智，第二个今天基督徒太重在外面的活动，今天基督徒不大注重是柔细的心灵中的那种感觉，这是基督徒身上一个非常不好的趋势。理智上的明白，工作上的活动，自己呢分文不动，只是在外面的非常不牢靠的。第二个，在美国这个环境或者新时代的环境的里面的，连那个叫人心灵中间有感动的东西的音乐，都是倾向于情绪上的激动的音乐，是吧？所以你会看见现在的青年人的话，换些 rock music 啊，这一种的音乐的话呢，你会看见这是在感情上的激动，很少有人在那种柔细感觉中去体会它的。我不是太懂得什么叫 rock music， 你们如果去参加过 youth conflict 啊，你们知道一个 youth conflict， 有一个牧师叫 Bill Gaither 啊，我不知道你们有的人看你们的脸的样子还不知道啊，哎，我可惜了，我没有想到，否则我把他那个单子应该拿来。他每一年大概有30-40处，一年的这个 schedule 在各地来举行一个礼拜的 seminar 啊。如果你们以后注意的话，要注意一下，叫 Youth Conflict， Bill Gaither 啊，这一个他是礼拜一到礼拜四每天晚上大概3个小时，礼拜五整天，礼拜六整天，礼拜六晚上没有的，就整个的一个 seminar 啊，我去参加过2次。Youth Conflict Bill Gaither 讲到 rock music， 叫基督徒绝对不要听，他的 rock music 是在非洲拜偶像的音乐拿过来的，这是废，那我不大懂。所以我只是他的话啊，不是我不负责的啊，不传着他的话就是了。不过有一个是真实的，现在人呢注重音乐，也注重你的感受的时候呢，是重在那个魂里头的激动，不太能柔细上的里头的感受。 所以我想你们都有的人最少认识或者最少有听见过林旺杰，中国人中间那个弹钢琴好哈啊，当然他是钢琴弹得这么好，那时候他就转到 conducting 去了啊。我们今年请他很可惜，因为他刚刚是答应了旧金山的交响乐团去做指挥，他做副指挥去了，所以他今年暑假就去了，否则他一定来的。他是几天都在我们的夏令会中弹钢琴。我有两个女儿学钢琴，也是他教的，那时候他教过一段时间。他就劝我一件事，他说林弟兄啊，你家中小的孩子不要给他接触到 rock music， 一接触过 rock music， 整个的音乐的本质被破坏。哦，他警告我的，警告我也没有用，我的孩子也管不住。不过这一个就是我不过来形容一点就是了，弟兄姊妹哈，人啊太注重外面，注重感受的话，你会发现用魂的激动来代替那种柔细的安静的。所以今天人呢，在灵命上呢，那种的气质不行了。那么这一些的气质，我们今天蒙恩的时候啊，要求主保守我们的，要注重到灵里面那种柔细的感觉。这一种的柔细的感觉，不光是为了开头，以后也是继续维持下去的。而这一个根基的上面呢，是在于爱的浇灌而引进来的，爱的浇灌而引进来的。那么这一个，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能够安静的时间中间去感受得到一点灵里头那一种的喜乐，然后在主面前来赞美主，来欣赏，来享受。如果你自己安静的里面的不能够安静下来的话呢，那有两个方法啊，我跟你讲吧，很实在的事情啊。一个人，你如果没有想安静，你还不知道安静是多难。你要想安静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安静是非常的难。我们一个人的思想总是乱的，所以当初了神在我身上一开头的时候，是神特别的怜悯。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安静，两个字没有人跟我讲过了，那自然就享受了。但是以后要学习安静亲近主的时候，就发现的非常难，难不难在环境，难在心思。当你安静去祷告的时候啊，忽然一醒悟过了，十分钟脑子已经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十分钟已经过去了，什么安静了？安静在里头就胡思乱想，是想入非非，是吧？而这种思想中的跑出去的话呢，大多是连串的啊。你想到一个同学，想到他身上的衣服，想到他衣服，想到某一个街上的店，想到这个百货店，想到这个百货店对面是一个麦当劳，你去想麦当劳，就连串的，是连串的，串来串去啊，不会在一件事情上固定下来。你分享一下，看你的思想看，连串过了十分钟都已经过去了，哪里是有爱的浇灌都没有，思想中就完全是乱的。那么每一个的人，他们都会遇到这个难处，怎么办法？两个办法。挑战的方式，你们如果知道有第三个办法，请你们告诉我。这是我自己的经历中间，我也请教了好多人所打听过来的。我试过了两个办法，同一个的办法，当你这样安静去享受灵里头爱的浇灌，你发现你思想中就乱的时候，把它抓回来，把它抓回来，再来祷告。一抓回来了之后就抓了，你一抓回来要祷告，又跑出去了。跑出去再抓回来，抓回来跑出去，跑出去再把它抓回来。你这样抓，这样抓的时候了，到一个时候就抓得住了，不太容易抓得住的。那么我就用一个比方，这个比方是到美国来才学的，以前我不会。从哪里学的呢？钓鱼。我是小的时候，我爸爸常常带我出去钓鱼，所以一个人受这个影响，我也很欢喜钓鱼。去钓鱼的时候，你知道在美国钓鱼的话，如果鱼大一点的，不是上了过了吧，就把它画上来了啊。你一个大鱼的话呢，你把它收，收了之后它啪啪啪跳了，然后把它放了之后了，等一会儿它不大跳了，再把它收回了三尺，放了两尺，收回了三尺，放了两尺，一个大一点鱼的话逃了一个多钟头的，才把它到岸边上，然后一个网子把它一咬，咬起来的。是吧？你不是这样的话呢，要么绳子断，要么鱼跑掉了，你否则没有办法的。我们的思想也是这样的，跑出去了，收回来；再跑出去了，再把它收回来；跑出去了，再收回来； 这个手会跑出去，你一直跑是抓他不住的。等你这一重的去学的话呢，到一个时候你能够控制得住了。而你如果收不回来怎么办？收不回来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睁开眼睛，你都试试看。一睁开眼睛，跑的思想就顶了，停了，停了之后再来安静祷告。如果跑出去了，再把它收，收不回来了，收得很苦，睁开眼睛，那这是一个的方法。第二个方法，你头一个方法如果还没有用，就用第二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乃是你到主面前去亲近主，享受爱的浇灌的时候，你是先主动的用你的思想去想到主的爱啊。人的思想一真空啊，外面的压力最大。我们读过物理叫 vacant pressure， 是吧？你一 vacant 的时候，外面的 pressure 就大了，所以你很难能够维持着你思想中的空白。你怎么把你的思想先对于主的爱的故事把你在你思想中间有了，你不至于空洞了。你这样的话呢，你才会根据这个心中所有的思想来到诸位前来默想来祷告。但是要注意的，所有我们自己有了思想，凭着思想去祷告的时候，这个不一定出于圣灵，不一定有感动，这是我们的思想。所以你用思想去想到主的故事，想到主的爱，想到主的环境中间所给我们显出的爱，想到主对人，接着人对我的爱，你无论在哪一方面去思想的话呢，你去想想想的时候要注意，在想的时候里头有感动没有。如果没有感动，你继续的去想，那里头有一点的感动了，不要再想了，就让这个感动在里头发挥出来，凭这个感动在主面前来祷告。那这是第二个方法。照我所知道的，就这两个方法。所以这两个方法是对付掉我们思想中间的搅扰和打岔的。那这一个对付的话，不过是消极方面的，正面的就是来到主的面前领受主那个爱的浇灌。有这一种的爱的浇灌了之后呢，第二个的经历乃是与主交通。你有过爱的浇灌了之后，享受到这个主同在的甜美了，这一个时候你不必去追求什么的经历，你是已经达到了一个的经历，就与主交通了。这个与主交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在基督徒的经历里头实在是太重要的经历。你比方说我们做基督徒，到底这位神是真实是真不是真实的，怎么知道？与主交通的里面。今天我想有好多的基督徒有一个难处了，生活中间平安无事无所谓，到生活中间有一个的转变，你不知道怎么拣选，不知道怎么定规，来问到说怎么知道神的引导，或者说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哦，难乎其难。我遇见太多的人跟我提到不知道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吧？你读书读了很苦，是很苦，书读好了，没有 offer 你也很着急，有了 offer 三个五个反而很麻烦，只有一个我只好去了，不去的话没有事了，是吧？这个三个我到底到哪里去呢？也很难的。婚姻对象没有合适对象也很苦，有了对象有几个随你选更麻烦，到底选哪一个又难死了。所以许多的人的话呢，只好碰运气啊，这不叫基督徒，这不叫基督徒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呢，这叫基督徒里面呢做经历的时候，觉得我做基督徒很不真实，到底我们信主的经历上怎么样的。你找工作的话呢，普通都是在乎头一个有前途，第二个是待遇啊。你如果把待遇放头一个，前途放第二个，你是傻瓜了啊。头一个你的工作有前途没有，第二个你才是待遇，第三个才问问看有没有中国店啊，还可以吃中国饭啊，有没有中国人啊，免得有太孤单，那这是太小的一个问题了。但是这一些的考虑的话，你会发现世界上变迁太多太多了，这实实在在太不可靠了。我们做基督徒的话要问说，神你要我去哪一个，怎么问法，怎么问法。有一些人没有办法了，主耶稣啊，求你指示我。
收一点，这是最坏的。我以往是讲过的，中国大陆有人问的不知道怎么办，一翻开一点，犹大出去吊死，哟，吓死人！这犹大出去就吊，一定不是催主的。主啊主啊主啊，这个不要。再祷告一点，你要如此行。哦，真吓死了。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绝对不能这么做的啊！这是完全是在一种迷信的光景的里面，神圣灵赐给我们了，做我们的保惠师，不是靠着这样抽签的，你去这个佛教里头去摇一个签了，就是要摇出来的。那么你要知道神怎么引导，神的引导中灵里头的引导，对吧？什么叫灵的引导？我们说灵的引导，灵引导不知道，凭着什么？凭理智的，凭外面工作的，一到这个光景，毫无办法，我们说毫无办法。这是什么呢？在经历中间失去了他的没有与主交通的经历。我们说神是真的，我重生了，圣灵住在我里面，这句话真实不真实？你圣经这么讲没有用的，到底在我们里面没有？主耶稣说了，圣灵在凡事上会教导我们，你有没有这个经历？怎么叫凡事上教导？是这个都是灵里面能够知道他的存在，知道他对我所有的指示。这一个必须在我们刚刚蒙恩的时候，在经历中间打下好的根基来的。所以这一个根基，如果弟兄姊妹你们没有打上的话呢，你迟早会发现做基督徒难以应付许多难处，难以应付你有些的环境中的转变。那这是与主交通的这件事情。那么这一种与主交通的经历方面来说的，详细的我想我就停在这里好吧。我讲这是很难的，因为又要讲经历方面，又要讲书籍方面的哈。我暂时停在这里的，我再从头开始，从书籍上再来看啊。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会再仔细一点的讲。 OK， 所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讲义好不好。在我们的讲义的里面呢，我上午跟大家所提的，就在天主教中间的神所带领的这一批的人 ，OK， 圣奥斯汀、圣 Francis、Thomas Kempis、Madame Gann、Brother Lawrence 和那个 Fenelon， 这一批的人，他们已经在天主教的里面呢，有非常好的经历，也影响到不光天主教，也影响到以后基督教的里面的。那么这一个的经历他们就给我们说明出来了，非常的扎实。但是呢，我已经讲了，他们有一个的难处是知己然不大知己所以然。在天主教一过以前啊，现在他们好得多了，因为他们把圣经封闭、圣经自准、修道士和圣品阶级读的，一般的天主教徒是不许读的，只来读那些圣品阶级的人所写的经啊，不是来读圣经的。说这样的话呢，真理方面的事情就受到了他们那个天主教那个系统上的控制。这个的控制有了之后呢，真理上就不明白，所以连这一批的人呢，他们在身边就这么好的真理上不够清楚，所以只好到一个地步，知己然不知己所以然。那么等到马丁路德起来了，这个是马丁路德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帮助。马丁路德所谓的改教，在我们所有的印象的里头的，乃是把因信称义的真理把它恢复过来。但你要知道的，马丁路德的改教除了因信称义的真理把我们恢复起来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功劳，他就把圣经翻成个德文公布给人家，这是马丁路德的功劳啊。马丁路德你们去看他的传记就会知道的，他把那边抓起来受审问，审问的时候审问他的人要他宣布收回他的主张，他头一次不肯收回啊。天主教还是很，不是天主教，那个时候的那个当地那个执政掌权的，因为很尊敬他，所以还给他另一次的机会，叫他回去考虑。他第二次问他说：“你收不收回？”他对明讲，他不收回。话虽然不这么讲，就不收回。啊，不收回的时候了， 啊，那个时候马丁路德就要受到天主教背后通知那一个的那个领袖的政治上领袖的要给他厉害的逼迫。但当他从一个城借到另外一个城去的时候，他的朋友棒路把他抢走了，抢走的时候把他藏在一个小的城的里面躲起来了。在那个躲起来的城里头了，他就来把圣经翻成功德文印出来给大家。到这个时候啊，圣经才是公开的一本书，而不是只有圣听阶级才可以读的啊，那是马丁路德的功劳。所以马丁路德根据圣经一面把因信的诚意的真理把它说明出来了，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事了，乃是所有蒙恩的人都可以来读圣经，来读那个圣经的真理的事情啊，就渐渐写明出来了。真理上写明出来的时候，再加上有一些人有了经历，就把经历自己然也自己说一然把它讲明出来了，就别人能够得到帮助。那这是在基督教的里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本原则不同的地方。那么好了，马丁路德在那一段的时间的里面，我们已经提过了，他是已经基天主教中的真理方面的黑暗，经历上去的黑暗到了太深的地步了，黑暗到一个地步连主耶稣宝血的功效都没有了。马丁路德他就觉得不安，当然他自己有资格读圣经，他就发现跟圣经所讲的违背了，所以他到罗马去，在天主堂的门牌面前写出了那几个的错误，那是不得了的一个大事情了。好，但是那一个时候到以后，我怎么简单的讲呢，他被躲起来了，躲起来的时候他里头有个负担，要把真理释放出来，他写了几本的书，在这个书的里面的最主要的一本书就加勒泰书的注解啊，加勒泰书的注解啊，在我在这里已经提过了，加勒泰书的注解，这是可以说根正教的头一本挑战性的真理的书啊。那么这个呢，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有心爱主来追求，也盼望我们如果帮助别人的话呢，我们一定要读的啊。但是我要劝你一件事，有一位弟兄以前告诉我说，他读这一本的书读到一半，他的忍耐已经用光了所以你们要读这本书的话一定要很忍耐啊，一定很忍耐。在这一本的书的里面呢，我也是好好的读了，他讲到当然因信诚意很好了，没有这么简单，他讲到在他的理智里头来分析义有两类，一类的义是主是自动的义，或者不是主动的义，一类的义是被动的义。这个花样真多，这叫人搞头脑搞糊涂啊。一类是主动的义，再一类被动的义。主动的义分作三个，是政治上的义、礼义那个形式礼义上的义和律法上的义，三个。再于讲到被动的义，那是讲到因为信主耶稣而有的义，他从那个地方讲起来的。我们今天的神学界所谓的义乃是被动的义，而不是主动的义。所以我说今天上午跟大家已经提过了，圣奥斯汀 Augustine 的 Confessions 这本书是这么在天主教是注重的，也就说到他的从前的光景就是那个转变过来了以后那么爱主的，他都没有讲到他怎么有什么的原因能够觉得真理上有了牢靠的根基，叫他的得救有确实的凭据，都没有。所以你很稀奇的，他不过是借着神所创造的那一个的伟大，不过是知道神对人的爱心，不过知道神是圣洁的而自己是败坏的，从这样回转而蒙恩的。他都是没有清楚地讲到他这样的蒙恩是 how 没有的，他只不过是蒙恩了，蒙恩者非常的爱主，这是这样的光景。等到马丁路德起来的时候就跟我们提到了这一种被动的义是叫我们被成为义的，这个被成为义的根据乃是应叫相信。那么这一个呢，他跟天主教打仗的时候，或者最早帮助那个时候的一种天主教徒的时候，就这一本加勒泰书的注解，从加勒泰书一章一节一节来解释的时候，非常重大这一件的事情。 说的这一个呢，他就提到了他这个意的话呢，有几个哈，我想你们把它记一下啊，如果这样比较有一个重点的啊，他这一个意是从神而来的，是从神而来的意，借着信心而得着，不靠着人的行为啊，这是很好的了。这个在我们今天看着无所谓啊，这个太普通了啊。像今天我们看读物理的话，什么牛顿三个定律，太普通了，那是差在我们生的太迟了。早一点生的话，我也是不是牛顿定的，是林三刚定律了。那但是你要知道，当初实在是不得了的，哈哈。说马丁路德讲的因信称义的话，我有的当初实在是不得了的了。我们今天看太普通了哈。不过你要从历史中来看是这样哈。第二点，他就提到了神是基督成为我们的义。哦，这个在神学真理当中非常好的一件事啊！不光是我被神称为义了啊，称义哈 ，justify 啊，就是我当初是有罪的，神不算我有罪；我当初违背神的律法的，不算违背神的律法；当初我够不上神的标准的，我现在算够得上的，就是被称为义。啊，被称为义的，这个被称为义的话是一种的行动，但是在马丁路德加尔泰斯的注解的里面呢，不光是称义的一个行动，但是称义的一个内容啊，内容是什么呢？基督成为我们的义啊，那这个是真理上很要紧的东西啊，是基督来成为我的义。我所以义的话，不光是基督替我死，乃是我披戴了基督，我在基督里啊，基督就成为我的义。我圣经好的给我们看见真理上清楚的哈，我们蒙恩了之后呢，不光是我们有的罪是蒙恩赦免，也不仅是我赦免过程的我有好行为，根据我以后的好行为在神面前成为义，这是的。那当初的时候，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不是因着我以后的好行为，但是我刚刚蒙恩的时候了，神就把基督耶稣赐给我了，基督耶稣就成为我的义。这神眼光就是看基督，是基督把我们遮盖起来了，是我们披戴基督，基督把我们包围起来了，因着基督的缘故了，神在称为我们义的。所以这个是要请大家特别注意的，我不知道这样讲够不够清楚。基督成为我们的义。第三点，基督死而复活成为我们的义。基督所以能够成为我们的义的，里头有一个是基督死而复活。那么这个呢，我们必须要读一处的圣经《罗马书》。罗马书第四章第二十五节。罗马书第四章第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啊！我们要知道要注意的事情哈、啊，主耶稣的身上一个是被钉，再有一个复活啊，当中隔了三天，对不对？我们一般刚刚开头所讲的，我们被称为义的话，是因为他的被钉，因为他钉死了，承受了罪恶所有的惩罚，所以我们的罪免掉了，在神眼光中不再被神所定罪了，是神所接纳的了，这个是被称义了。但罗马书第四章讲到，不是讲到被定，而是讲到他复活，讲到的复活乃是主耶稣不光把我们罪除掉了，他并且从死里头复活，升上了高天。这一个升上的高天的事情才是叫我们称义。这领导两点我讲得很好，读圣经要有问题啊！你越有问题的话，你证明圣经读得深刻。你如果有问题的话，你罗马书第四章这个话不应该的。基督为我们死就叫我们称义了，要说基督为我们复活为要叫我们称义，不是死。这是什么呢？被定是在消极方面除掉我们罪恶该有的刑罚，复活升到了高天，把我们一同带到了神的面前，在积极方面的神称为我们为义。好，所以定了就不算，不把我们的罪当作罪，但是我们还不好，
不是坏了，但是还没有好，是吧？不被神所弃绝，但是还没有被神所接纳。弃绝是弃绝了，接纳还没有。要接纳是什么呢？是主耶稣的复活把我们一同带到天上了，神就接纳了我们。所以一般的整个的讲的话应该连起来的。罗马书第四章里面是讲的复活的，那么这个呢非常的宝贵，在加太书的注释的里头已经有了，加太注释已经有了。我刚刚提到圣奥斯汀也好，圣 Francis 也好，他没有讲到因信这件事而得的称义的，在他的经历中间已经有了。那这个经历中间有了，一点没有办法读出来，因着主耶稣的复活就我们成立了，不过是因着主耶稣的定死就我们罪恶的赦免。所以到马丁路德起来了之后了，他的复活就我们成立在这里已经是讲明出来了。所以你读这一本的书啊，要很忍耐的，然后有好多的话啰里啰嗦，根本看都不要看的。不过在啰里啰嗦里头还有一些个宝贝啊，要把那个宝贝找出来了，那你这个生你的得的帮助就会大了。那马丁路德这个时候过了之后了，好像这样说啊，在马丁路德同时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 Calvin， 一个 Swingley 啊。那么这个呢不是太大的经历上，是在真理上的，所以我没有把它提出来了。Calvin 的神学真理上的许多地方比马丁路德好得多。马丁路德虽然是深深受到了天主教的错误的那样的苦，马丁路德知道要在这个天主教的错误的脱开，但是人总是人，他再脱开的话呢还是拖泥带水带了好多天主教的东西。所以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人是圣公会的啊，圣公会的，你到圣公会去做礼拜的话就会发现了，做法的里头好像天主教啊。我是当初受洗的圣公会受洗的，好，就知道这个圣公会所有的光景了，好像天主教，脱离了天主教了，还有很多那个天主教的做法。所以你会发现圣公会里头的牧师所穿的衣服好讲究的啊，圣公会的里头也点着蜡烛，圣公会做礼拜的，非常庄严，一会儿站，一会儿跪，一会儿坐，一套一套花样很多的啊。我们纽约刚刚前不久有一对青年弟兄姊妹结婚，因为他父母的关系，所以在圣公会的结婚，那我也去参加去看，我也是开了眼界的、开了眼界的时候，这个圣公会里头，他这个牧师进来的时候，牧师在前头有一个人，拿着一个香炉啊，绳子吊着的。摇的，哈哈，摇，从外面一个一个摇进来的，把香的味道，整个的礼拜堂都慢慢就一起来的。这个神父那个不是牧师所穿的衣服，跟神父的祭司袍子差不多的，好多这个。所以你会发现的，教会的改革是一步一步改的。马丁路德的时候啊，还是相当多的地方脱离不了天主教的光景。到了卡文的时候。卡文的年纪不过比马丁路德那个小了，我不是太确定，20岁左右，差不多时代或者十几岁。卡文的神学的里面呢，比马丁路德要仔细的多了。因信称义的事情上还没有加了多少，其他方面事情上能够加了多去了。不过这是在真理上，所以我们这是不去提他了。OK， 总之在那一个 Swingley 也是啊，他们三个人当初在欧洲啊，因为大家都没有来往。改教的时候都是暗中改的，但是以后才是有一点的联系了，就是他那个教会已经有些形成了，那个教会也是基督教四分五裂的，或者各种不同宗派的一个开头的一个原因。那么马丁路德那个时候过了之后，再有一个的人叫 John Bunyan 啊，本人约翰有一本的书啊，这个应该大家都看过啊，《天路历程》啊，《天路历程》。天路历程本人约翰这本书是非常好的书啊！你可能说林弟兄，你每一本书都是非常好的，是不好我就不介绍了。天路历程这一本书，如果我们在他那个时代17世纪的时代的光背景中间去看的话了，你知道真正是宝贝。而天路历程这一本的书，他当初在第20世纪的之前的翻译的。那个版本啊，翻译是非常多，大概是90几种文字翻译的，在基督教的里头传给了很广的。它有一个的特点，它用非常浅的笔法 故事的笔法来描写到基督徒的经历，所以他是叫一个人名字叫做基督徒，他的名字叫基督徒，怎么这么一步一步一步的经过的，受到了哪一些的试探，受到了哪一些的怀疑，然后怎么胜过怀疑了，然后胜过试探的，一步一步去的，到了最后到了一座的城啊，那个城当然就是圣经里的所谓的圣城耶路撒冷，当作那个的目标的。所以这一本的书，他是用浅显的方法，说到经历方面非常的仔细。那么这是一本很好的书。本人约翰还有一本的书我们也介绍的啊，因为不必太花时间去看，叫做圣战啊，那个圣战，这一个我不是特别你们介绍，你们一定要去看了啊，不是讲到了基督的蒙恩的这救了之后了，所遭遇到的试探，遭遇到撒旦不同方面的攻击，以至于的各种不同的征战的里面的啊，这一个书，所以这一个的话呢要大家能够来看的。好了，这样的话呢，你会看见的马丁路德他就把信心的那个根基打了下来了，到那个本人约翰的时候了，有了信心的根基了之后呢，再稍微往前讲到一个基督徒的那个经历所属于的事情，到这一个的时候接着下来的，我们要看 John Wesley， 威斯利约翰，威斯利约翰，威斯利约翰是到了第十八世纪了啊，到十八世纪了。威斯利约翰他本来不是一个生平阶级的，他年轻的时候了非常的爱主，他不过是在英国大学的里面图书馆里面做事的一个人啊，在做事的时候呢，他就发现那个是已经到十八世纪了啊，你会发现马丁路德改教是十六世纪，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到了十八世纪了，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了，一百多年的马丁路德的影响给整个基督教中的影响的，已经把人从那个主耶稣的把那个错误的里头带到救恩的根基上了，所以经过了马丁路德的那一方东西了，知道他得救的问题啊，那个得救成的重生的问题啊，虽然马丁路德还没有讲到这么四个啊，不过一个人就是清楚的重生了啊，这个的重生的话有了把握了，知道在神的面前蒙神称为义了，非常的牢靠，不像从前的都怀疑会不会进炼狱啊，天主就把这个炼狱的观念是吧，一个人要经过炼狱了之后了，一千年的痛苦以后才能够上天堂的啊，那个时候人的得救都没有把握的，马丁路德起来的时候确确实实的一个人有得救的把握了，这一个叫人的信心有了根基，但是有一个副作用，这个不应该有的，所有的副作用都不应该有的，但是许多的时候难免，难免什么呢，既然我得救了我就放心了，哎，我确确实实神不会把我放到炼狱了，我确确实实神不会放到火湖了，那这个时候有了真理上的根基，但是有一个的副作用，行为上不行，所以天主教当时批评马丁路德害了人，你没有马丁路德加到炼狱还叫人不敢随便犯罪啊，因为你马丁路德讲的因信称义，基督成为我们的义，所以糊涂也不要紧，行为差一点也不要紧，结果就放松了。说到这个的时候了，再加上因为宗教的东西的难处，也加上特别是英国啊，你们知道英国那个圣公会的开始，圣公会的开始乃是英国的国王不愿意听从了罗马总那个教皇的那个控制，是宣布独立，就英国的国王成为圣公会的最主要的负责的，所有的圣公会的会那个圣品阶级全部是英国的公务人员，国家的库房给他薪水的，好，说圣公会的礼拜他一个盖起来完全国家的钱来盖的，那么外面都是这样请的，但是行为中间不行，有两件事情就哪一个时候很差的，头一件事情酗酒，第二件事情打架啊，社会中的非常的不安宁，说到那一个的时候了，这一帮的人礼拜天还做礼拜，下午就喝酒就打架，所以当到年轻的威斯利他看见这个不行，说威斯利不过有四五个青年人他在 Cambridge 的时候在那做事的时候大家觉得不行，所以他们这四五个人大家有一些的联系，他们有一点的聚会，有一点叫彼此的勉励， 我们的行为不能够照着今天基督徒教会中间所有的光景，所以他们有一些的规则来限制自己，要叫自己的行为在这个规则的里面的。这个规则就是 Methodist 啊，所以 Methodist 的就是有规则的生活。也贵，他们当初不过是四五个人的，但是以后渐渐的，有的人也是血墨了，而加到他们的团体里面去了。到这样加到他们团体里面去的时候，威斯利以后就决定来做传道人，所以威斯利就做了一个牧师。到威斯利做了牧师了之后呢，但这果效并不太好，讲的真理是对，果效并不是太好。有一次他是坐船从英国到美国来。啊、哦，那个时候不是说坐飞机五个钟头的啊，要坐船来的。坐船来的时候啊，船遇见大的风浪，非常的危险啊。这句话你们也不知道，什么风浪是危险，是、啊、跟你们讲这些都是很难的了哈、啊。风浪危险的时候，大家都很害怕，所以害怕就会哭啊。不是说小孩子哭，大人也照样哭，哭得比小孩子还厉害。小孩子还不知道危险呢，但是他就发现同船的人里头有几个人一点都不害怕的。这一帮人做什么呢？皮匠，修皮鞋的，原来是 Moravian Church 啊，德国的 Moravian Church 受到新兴道夫的帮助的 Moravian Church 有一批的做皮匠修皮鞋的人要到美国来移民过来，一面移民一面做传道的。这一帮人的风浪大的一点都不害怕，非常的安宁。所以威斯利很觉得羞耻，我做牧师还怕得要命，人家是平信徒还蛮安定的。这就问了之后啊，原来知道他是 Moravian Church 的，所以他就很深的印象，这一班 Moravian Church 的基督徒的灵命的经历比他好得多。他这样到了英国了，回到欧洲去的时候，他就去找新兴道夫，以后就住在新兴道夫那里啊，跟新兴道夫有非常好的那样的交通。他以后就写心中有想了，如果不是主给他有负担的话，那是在德国的南部，他绝不回英国去了，因为一生就住在莫拉宾那个教区里面，一直往前。那他以后呢，他就觉得有引道，应该到欧洲去做工去了。所以你去看到威斯利的话呢，他的经历的中间呢，非常大的受到新兴道夫莫拉宾教区的那一帮的影响。他开头的时候只是知道基督徒的行为不行，要有好的行为。他们这几个人自己自首啊，真是有节制，很好。没有什么的果效。到马拉文教区去了之后了，他从新兴道夫里头得了帮助。而马拉文教区的里面的啊，我详细不太讲了，他们是受到天主教的逼迫，有人逃到那个地方去的。新兴道夫是个大的地主啊，封建的那个是一个地区的一个地主，说收容这一些各地逃过来的基督徒，他们就大家在一起聚会。结果各个看法做法不同，吵得要命。新兴道夫带他们一同祷告，大家同心合意的由马拉文教区起来的。而新兴道夫这个人非常注重行为中的诚信啊，行为中的诚信。啊，不是我说错啊，你把这个话刚刚应该把它录音上除掉啊。新兴道夫非常注重到诚信或者圣洁。所以这一个呢，就是叫威斯利青年的时候的愿望和的一起是加重的。所以他那一个时候呢，他跟新兴道夫有非常好的交通，也得了很大的帮助。那么他到英国去了之后呢，他不光有这个的心愿，不光有这个规则，也从新兴道夫的那些帮助中圣经的真理上的讲解和劝勉。所以他到了英国去了之后呢，各地来讲到那些圣洁的那些的生活，成圣的这一件的事情。这个时候来讲的时候，圣公会不接受啊，圣公会不接受，说圣公会的命令，任何成的圣公会的礼拜堂绝不许威斯利和他那一帮人去讲道啊。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威斯利只有在马路口广场上去布道的。所以所谓的户外布道啊，户野地布道的是 John Wesley 开始的啊。 John Wesley 骑在凯车的时候，他个弟弟是 Charles Wesley 啊，还有一个很出名的 Whitefield 啊，我这里没有写上啊，怀德菲就是 Whitefield 啊，你知道 Whitefield 就是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的开始人
你们不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的，在 Philadelphia 的啊？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就怀疑他们这帮人开始出来的啊，是为了神学的，不是给你们学科学的啊。是怀疑到美国来了之后，觉得是应该教导一些青年人做传道的，在那里就开始的。那 Whitefield 的也是 John Wesley 一个非常得力的同工，他那个时候讲到的是常常引起了当地的流氓给他们打他们的破坏他们的，非常的为难的。不，虽然是为难的，有实在的影响在他身上。那么到这样慢慢起来的时候，他跟新兴道夫却有一个的神学上的争辩。争辩是什么呢？新兴道夫讲到了成圣是重在地位中的成圣，但是一信主一个人在神眼光中已经分别为圣。John Wesley是讲到经历上的成圣，真理的两边有什么好打仗的？哦，那个时候打得很厉害了。所以在新圣道夫里面呢，一个人蒙恩了，在基督耶稣里头，在神眼光中已经圣了，已经成圣了。王希文说不行，你这个人根本还没有，你必须在行为中间表现出来才可以。所以一个是地位的客观的真理的，一个是主观的经历的。John Wesley叫主观的经历的。那么 John Wesley 的话有两本的书应该去读的，这一本基督徒的全德，基督徒全德，这一本的书是 John Wesley 很出名的一本的书了啊。基督徒全德，在基督徒全德的里面的，他特别提到这个全德这个字哈，我不知道你们看懂了没有啊？看了英文就知道了 perfection 啊，中国加个德字把我们搞糊涂了啊。所以他就提到说，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达到一个的光景，那是到了完全啊。所以我说今天翻的话是通俗一点，好一点啊，基督徒的完全。他就注重到圣经里头给我们提到的基督徒到了那个完全的地方了。所以他就给我们提出来了，在基督徒身上有几方面是不完全的，有几方面是完全的，好吧？你们笔记如果要写的话写一下。不完全的方面的，知识上不完全。第二个，智能啊，那个智能，那个人的一个是一个 knowledge， 一个是 wisdom 啊，智能上不完全啊。第三，说话形式上不完全。第四，免去诱惑，免去试探事情上不完全，这是不完全的。但是人却有另外三方面的有完全的。头一方面，在不犯罪的可能限度内是完全的，这句话很笼统啊。在犯罪的可能范，在不犯罪的可能范围内是完全的。第二，爱在我们里面是得有完全的。第三，除去妄念、虚妄的意念和除去恶性、罪恶的天性上是完全的。所以呢，威斯利就非常注重到了完全啊。你知道哈，现在的威斯利会相当在乎牧师。大部分的威斯利会已经到新派了啊，什么完全了，真理上的东西都已经不拉牢靠了啊。但是那个有好的那个威斯利会的牧师来带领那个教会的话呢，他总是还把那个的标准摆在人的面前，叫人达到了那个的完全啊。在这个的完全来做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的说法是把罪根，把罪恶的根从我们都拔掉，以至于我们行为中间达到了那个的完全。那这是威斯利所有的。说到威斯利的时候呢，那等于就说呢，说的什么呢？就得救成的了救以往的事情上达到了最高的高峰，威斯利。所以我这样讲的时候呢，你要看见啊，马丁路德也好，John Wesley也好，他们在历史时代中间给人的帮助知道了这个，他了救往事。而这个了救往事的得救成的里面到一个地步了，照我们今天的话说，对神对人成着无愧的良心。那这是到威斯利时代了。有了威斯利这个的时间阶段的时候了，
有一些许多的人受到威斯的影响，台北的英国有着非常大的复兴。这个大的复兴呢，不光是在基督教影响，把社会中间都改变过来了。所以林道亮弟兄这两天来讲的时候啊，神定为教会作首不作尾，是吧？居上不居下的，这个话有讲究的。圣经里头是神叫以色列百姓啊，在万族当中是这样的。到威斯利的时代，在英国教会的的确确是影响社会，不是社会影响教会的，把整个英国的社会都改变掉了。改变到什么地步呢？改变到有几件事情：财主把他们的钱财主动分给穷苦的人啊。所以你会发现呢，法国的大革命、苏联的那个共产的革命，在欧洲那样厉害的时候，进不到美英国去。主要一个是自动宗教的革命，那个的宗教的革命了，乃是钱由地主的钱财的人主动的把钱财分给穷苦的人。所以你要知道哈，特别是共产的话呢，他一定要注重阶级斗争，一定要注重到阶级的不同，所以才会被把一派的那一半人呢、就兴起来了，起来搞革命，是吧？所以你会看见到美国搞不出来的，这个工人是神圣的很，你不要去讲他去，不要革命了，舒服得不得了，不像其他国家工人受剥削了，苦得了要命，都是那个大资本家舒服的。英国当初也是如此的，地主贵族拿一把蒙恩的时候把钱财来分的。那我想我们今天只能够停在这里了，不，我是还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要来看，到底我们今天蒙恩了之后了，在这样根基的事情上，到底被神做到什么的地步啊？这些事情是很起码，但是很根基。如果我们在根基事情上做了不够彻底、不够牢靠的话呢，像一个房子一样的，下面的根基不好，你难得建造起高的房子来。你以后在神面前就要盖的高的房子来的话，必须在根基上打了扎实。那我也。